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五十六节这个段落，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五十六节这段经文讲述主耶稣所行的四个神迹，分别是平静风和海、鬼入猪群、医治血漏的妇人，以及叫挨脑的女复活。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大湖来的，即使在今日，那个地方依然不时会出现骇人的风浪，所以门徒惊惶失措不足为怪的。虽然他们当中有些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也都懂得怎样驾驶船只，但是他们确实面对着一个极其凶险的处境。每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都是很容易会以为神帮不到手的，只好任由命运的风暴来到去摆布。但是事实上，神是至高的主宰，祂控制着世界的历史，也都掌管着我们个人的命运。耶稣能够平静海上的大风大浪，也都能够平静你我生命当中的狂风暴雨。格拉森地区是加利利海东南部的一个外邦地区，或者称为十城，是受希腊文化所影响的自治城市。犹太教认为猪是不洁净的动物，于是不会养猪，外邦人就没有这个禁忌了。乌鬼毁灭了猪群，令到放猪的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过猪和钱财当然不能够同人的生命来到相提并论。有人从魔鬼的权力底下得到自由，但是村民却只是记挂自己的财物，他们竟然求耶稣离开格拉森，免得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人往往将个人的利益视作为比他人的需要更加重要。人类历史上面的无数次战争，有不少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发动的。无论在哪里，不公平和压迫往往都是因为某些人追求财富而引起的，也都不断有很多人为了追逐名利金钱，不惜以牺牲个人或者他人的利益来作为代价。想象一下，你的决策是否影响其他人呢？又或者你是否宁愿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都不希望从别人的身上来牟利呢？乌鬼虽然认出了耶稣，却不愿意信服神的管教。乌鬼知道耶稣是谁，也都知道他的大能，但是乌鬼是撒旦的差役，他们很有能力又极具破坏性。今天乌鬼仍然很活跃，时刻都在试探破坏人和神的关系。信徒应该知道真的有乌鬼和被鬼附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对邪灵好奇而以身犯险。正如雅各书四章七节记载的， 只要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我们而去的。格拉森坟营里面的这个人不是被一个鬼附身，而是被很多鬼所附身。根据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的记载，无底坑是监禁撒旦和他的差役的地方，所以乌鬼就求耶稣不要赶他们去到无底坑那里。耶稣为什么单单医好被鬼附的人，却不干脆将这些乌鬼消灭或者赶到无底坑呢？因为时候未到。今天我们或者都会问，耶稣为什么还未回来的？答案同样是时候未到，但是这一日呢，终归会来临的。启示录记载耶稣将来会胜过撒旦和一切罪恶的。通常情况之下，耶稣都会吩咐被医好的人不要张扬他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不过在这里，耶稣却吩咐被鬼所附的人呢，好回之后回去自己的家人那里，话给他们听神为他所做的一切。我相信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呢，耶稣知道有些人了解这个被鬼附的人以前的真实境况，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有力的活的见证，能够为这个神迹来到作证。第二，耶稣希望藉着这个人将信息带到外邦地区，以便扩展主的工作。第三，耶稣知道外邦人并不期待尼赛亚的来临，他们不会拥立耶稣为王，亦都不会改变神的计划的。当神介入你的生命之后，不要害怕和家人和亲朋好友去分享你奇妙的经历和你生命的改变。当耶稣走过人群的时候，很多人围着他，要穿过这班人其实很困难的。但是那位患有血瘤的妇女，她不顾一切穿过人群摸到耶稣，而且亦都因此她就病得医治。那些跟随着耶稣的群众和这个伸手摸耶稣的妇人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很多人只是略略的认识耶稣，但是生命就没有因为这个模糊的认识而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改善。唯有那些靠着信心寻求主的人，才可以经历得到神释放出来的医治的能力。朋友，你是单单略略认识神，亦或是知道神的恩典，并且是愿意以信心去伸出你的手，求主医治你的身体和灵魂呢？在令到挨老的女复活之后，为什么耶稣嘱咐女仔的父母不要跟其他人谈论他们的女被医好的事呢？因为得医治的事实本身就是强而有力的证明来的。同时呢，耶稣不希望人单单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行神迹的人。主耶稣希望大家是能够接受他的教导，好叫他们的灵魂是得着医治。跟着下来，我们就进入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研读和分享了。路加福音九章一节经文记载，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当我们的主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赐给门徒医病的恩赐，这个是象征性的恩赐之一，作为使徒的凭据，也都证明他们是跟从主耶稣的。当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这些就是新约未曾写成之前，使徒的象征就是拥有这种象征性的恩赐。彼得和保罗能够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这样证明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使徒。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讲神国的道和医治病人，这件事是发生在主上十字架之前的。今天重要的呢不是医治，如果你细心研读教牧书信，你就会发现保罗都有医治的恩赐，而在他服侍的末期，保罗显然就没有使用这个恩赐。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话俾提摩太听，为咗清肠胃可以饮一啲酒。保罗并冇医治提摩太， 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记载，保罗自己身上有一根刺，虽然他曾经要求神除去这一根刺，但是神是没有应允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保罗对提摩太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为什么保罗没有医治特罗菲摩呢？你看，保罗的服侍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即使在当时象征性的恩赐也都渐渐地从教会消失。显然圣经的写成并且在世上广为流传，就成为教会所有信徒的生活指南。因此医治的权柄和恩赐的象征意义呢就消失了，权柄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圣经神的话语上面。新约作者反复强调，圣经的教导才是信徒应该关注的重点。约翰二书第十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者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咒诅这个字的原文是落地狱的意思，这个是非常强烈的语气，强调了圣经绝对的权威性。路加福音九章二至三节记载，耶稣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有些人会用这段经文作为服侍的基础，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观察传道人，看看他们有没有拿奉献，看看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带这个手提箧、食物、金钱。主耶稣要十二个门徒出门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但是不是对我们讲的，因为现代的处境和当时已经是完全不同了。路加福音九章四节记载，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也从哪里起行，作工的要得到工价。教会呢是应该供应传道人生活上的需要的。在当时的基督时代情况是不同的，所以门徒必须是住在信徒的屋企，因为当时没有宾馆，所有的接待都是在信徒屋企来进行的。路加福音九章五至六节经文记载，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我们看到使徒服侍的冲击力甚至是影响到希律王的。路加福音九章七至九节记载，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希律是统治者，就是他囚禁和处死了施洗约翰。希律他很害怕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而他的好奇心促使他想要见耶稣。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九章十至十一节经文记载，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 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医的人。这里提供了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场景。主耶稣带着使徒离开去休息，但是群众呢真的不够体贴，一于是跟着他们。我们的主还是很仁慈地接待群众，教导他们，并且医治病人的。路加福音九章十二至十三节，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耶稣他是很清楚门徒根本没有能力和方法去喂饱面前的五千人，但是耶稣这样命令呢，目的是要令门徒对饥饿的众人呢有一份责任感。这份责任不单只是提供肉身的粮食给予众人，也都意味着用神的话语来去喂养他们的灵魂。这些也是今日教会应该去承担的使命来的。路加福音九章十四至十五节记载，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门徒按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指导众人，按着次序坐好，等待领受主所赐的粮食。路加福音九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新约四卷福音书呢都记载了主耶稣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请你注意，主耶稣分派门徒去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必须学习，而我们也都要学习。主耶稣呢总是要做不可能的事，那理由是明显的，耶稣是打算要行神迹。创造主从一开始就创造了鱼，亦都令到田地长满谷物。而家呢，喺佢嘅命令之下，耶稣让呢一大批群众啊，可以嚟到去食饱。剩落嚟嘅零碎，嗱，并唔系指嗰啲呢啊要抌入垃圾桶嘅嗰啲嘅垃圾，而系仲未曾拎出嚟分俾人食嘅食物。神嘅供应呢，永远系丰富有余嘅。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至二十一节，圣经记载，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在这里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是谁。主耶稣想要知道那些人对他的看法，可能呢是在帮助门徒清楚地认知到主耶稣究竟是谁。因为大家的知识呢显得很混乱，关于耶稣这个人口碑很好，但是那些人都不能够指出到底耶稣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当中最好的答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那里，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记载，继续耶稣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主耶稣再一次预备门徒的心去面对主的受死。但是要注意一下，主耶稣每次提到他的死亡呢，都会提到他的复活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不是提出救恩的条件，而是讲到已经得救的人所应该有的立场。主耶稣的意思是，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也要把他当作可耻的。那你到底是哪一种基督徒呢？你是认主的，服侍主而且荣耀主的那一种吗？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是我们活着最重要的目的来的。在处理主耶稣改变形象的这件事情上面，路加医生是加入了一些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内容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西门彼得就为我们解释了这一节经文。彼得说他看见了神的国，他在什么地方看见的？是在圣山上，彼得和主在一起亲眼见到异象。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至十八节，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些就是西门彼得所给出来的讲解，已经够清晰了。当时在现场的人应该比不在现场的所有现代学者一定是知道得更加详尽更加清楚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祷告。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样子转变了。转变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外貌的完全改变。而发生的过程就好像毛虫变成蝴蝶的那个历程。你首先见到的是毛虫，然后呢看着毛虫变成将自己包起来的蛹，最后蜕变出来的就成为了美丽的蝴蝶了。改变形象，这段经文所讨论的不是基督的神性，而是基督的人性。改变形象是人的目标。当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将来会改变的模样。世人要复活，活着的人又要改变，这样即是说我们都会经历到外貌的改变，然后全部都转变，被带到神的面前。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经文记载，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节经文呢，不是说有一道光照在主的身上，他是说光从耶稣的身体里面散发出来，向外来到去照耀。我呢就曾经听过一些人问一个我觉得挺笨的问题，就是说在天堂那里 我哋仲会着衫吗？可能要着嘅，我哋都需要衣服，因为我哋系会着上好似主所着嘅嗰种荣耀嘅光辉。路加福音九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记载，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有两个人出现在山上，其一摩西，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另一个以利亚，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他们都要为主耶稣来作见证。他们讲了些什么呢？他们是谈论主耶稣将要去世的事。保罗说他传讲的福音是律法和先知同作见证的福音，福音和旧约一点冲突都没有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讲过，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都告诉我们，神唯一拯救我们的方式呢，就是透过我们凭着信心所得到的耶稣的义。在旧约，赎罪是要经由献祭来到完成的，献祭的制度呢，是摩西律法体制的核心，献在祭坛上的小羔羊，让人联想到基督为我们的罪而舍命。先知就说，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经文的分享讲解呢，我们停在这里了。欢迎你主动提出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一些的心得领悟，或者呢是所面对的读经的问题，可以跟我来到去联络。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